弟兄姐妹们晚安。又有一辆车在美观，是 Ford Cargo 的 van 746-12JJ， 是纽约的车牌，是 Ford 的 Cargo 车灯没有关啊，很好。这个我不晓得越来越多人像我呢，还是本来就这样，记忆力好像比较不如以前。弟兄姐妹们，我是做错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最近很久不在，所以我就回来以后呢，就第一堂第二堂星期六晚上还要在下个礼拜还是怎么样，还要在粤语堂都讲一个道，要和大家见个面。但是呢发现呢有一点错误，因为实在是这个时间是相当相当的忙碌，回来以后忙得简直是分秒必争。这个所以想来和大家在台上见见面分享一下，这是我的意思。但是呢发现我每一堂的准备的时间都不够，那么尤其是觉得很想和大家多谈一点，那么神的话又那么丰富，就觉得自己实在是在神的面前需要多一点时间好好的预备哈。那么今天就挑了一篇圣经里面《使徒行传》里面最短的一篇信息来和你们分享。这一篇是彼得所讲的最短最短的一篇道，如果你们算一下的话只有93个字啊，从这个29节开始，顺从神不顺从人，到32节为这事做见证，只有93个字。如果他用小字里面，或者他高举在自己的右边啊，神把他高举在右边，那也不过96个字，不到100个字。那所以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面，用这个90多个字的一篇道和大家分享呢，我想大概还比较好一点，要不然就太多了。那我们还有几个地方的圣经呢，我要带大家稍微看一下，好对这一篇道为什么这样子讲呢比较清楚。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以后呢，叫门徒说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一直等候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圣灵，然后他们可以得到能力呢，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那么到了第二章呢，圣灵浇灌下来，他们就传说神的大作为，然后彼得有一篇最完整的讲道，然后就有3000人得救。那么这些人天天同心合一的在殿里和家里面呢来赞美神啊，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啊，一切都很好。但是到了第三章开始呢，彼得约翰到门口去的时候，他们使许多的人在那里又归向主的时候呢，正在教训的时候呢，这个撒都该人就来了。因为彼得约翰教训百姓是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把他们两个抓起来。因为撒都该人是不信复活，也不信有神迹的，天使也不信的，这是法利赛人相信的，撒都该人不信的，所以把他们两个抓起来。但是呢已经有5000人信了这道，所以他们被抓了以后呢，他们就在官府的面前呢，他们讲了很有名的一篇信息啊，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等等啊，然后又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就是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啊，这是他们第一次被抓的时候。但是那一次被抓呢，只有2个人被抓，对不对？彼得和约翰2个人被抓，而这一次是12个使徒一起都被抓了啊。那上一次没有挨打，这一次呢，到了我们读5章的最后面讲到说呢，到了40节说他们被打啊，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打是一句话就过去，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打是39下啊，那个鞭子上面是有3个头的，打下去是血肉横飞的哈。那曾经有人被这样打死的哈，所以这个打圣经是把它记得轻描淡写一句过去，但是却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因为在33节的时候，公会的人听见他们的这么93个字的短短的见证，就非常的恼怒，想要杀他们啊。所以这个要杀他们呢是一个事实，如果不是保罗的师父这个加马略呢加马略用不同的方式来劝他们的话，他们真可以把使徒当时就杀了啊。所以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背景啊。那么他们在 在这个第四章神的恩典临到他们，第五章神的审判临到教会，当教会里面有虚假的时候，圣灵在这里使亚纳尼亚撒菲拉倒在这个彼得和众教会弟兄姐妹的面前。当罪恶除去以后呢，十二节开始，这个主借使徒的手呢，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所以神迹奇事呢，随着使徒们呢，在这里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呢，信而归主的人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把病人抬到街上、床上、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他的影子照在人的身上。还有许多的人从各个地方带着病人、被鬼附的，都来到耶路撒冷。然后下面一句话，全都得了医治。所以可见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圣灵大大工作的时候，实在是满了主的祝福满了这个圣灵的大能。而且他们被抓的时候，他们是说大祭司和他的同仁，就是撒都该教门人，都起来是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讲到他们是因为记恨就像当初嫉妒耶稣一样，把十二个使徒都抓了，然后关在监里面。那么十九节讲到夜里呢主的使者来把他们从监狱里面领出来那这个地方我们很喜乐哈，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巴不得常常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什么时候被关的时候监门大开我们就可以出来那但是下面一句话呢，就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我们知道早晨献祭的时候都有献祭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的百姓呢就到殿里面去。所以你看这个使徒啊，他们是夜里对不对，在监狱里面，然后呢神的使者来把这个监狱门打开了。那这个时候我想他们这一夜可能也没有好好睡觉，应该回去睡觉了，是不是？那早晨一大早又站在殿里面教训人，就是他们被抓的地方所以果然不错，他们又被抓去了。那么抓去这一次呢，差一点就被撒都盖人把他们给杀了。然后呢，即使没有被杀，每一个人都被打了39鞭，每一个人身上都是血肉淋淋的，然后这样子回去那么这些的故事对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很可能好像是一个古时候的事情，也很可能不那么切身能够体会。那么像我们有机会到一些地方去，尤其到国内去接触一些为主受苦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真正明白这个地方讲的到底是什么，到底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我在有的地方有一个同工，他就把他的这个一个弟兄，大概40多岁吧，他知道我是他知道我来了，就坐车一大早早晨4点钟就起床，就赶路，赶到下午2点钟才赶到我那个地方，为了见我一面。然后第二天就要赶回去10个小时，因为晚上还有聚会就是这样子来回20个小时，就是为了见我一面。那么就谈到神在他们中间的工作，讲到他7次被抓到监狱的里面，每一次都被打，然后每一次都威胁他说再这样子要打着他死在他们面前，他就硬是说这个福音我是传定了。然后每一次打得比一次还厉害，他的身上给我拉起衣服来，前面后面全部都是疤，全部都是伤痕。那么这个弟兄神特别也特别在他身上有恩典，让他在一个湖边，没有人的湖边，那个地方因为水会涨会落，所以呢也不能够种也不能够卖，他就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还没有管那么严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地方把它围起来。那么别人围起来，有的时候呢你如果种一些东西，水一淹全部就死掉，是不是？如果是干季的话，没有雨的话，那么水一退你那些东西就死掉，所以谁都不可能靠那个谋生的。但是呢他就祷告主，那么主就让他到这个地方那个时候去圈了一块地，然后那个地方的收成呢非常非常好，好得不得了，让他居然有钱可以买到，他是说7辆还是10辆脚踏车，然后就带着这些弟兄姐妹们就骑车子从这个北方一路骑到上海，一路就这样传福音下来带领了许多人信主。 那么他们就是这样子为主做见证啊，就是圣灵的火焰呢，在他们的心中。你如果从他身上看他的毛病，实在也不少。我们常常在国内看到许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的时候说啊，他们有些讲道讲得不纯正，他们有一些性格实在是好像不透明。那个我自己个人也同意这样的说法，但是接触和他们发现呢，他们因为过去环境的缘故，使得他们在教育的事上水平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地步，而他们的环境非常非常的复杂，所以他们的性格也不像我们在美，尤其北美的人觉得那样子的透明。但是有一点在他们的身上一个通点，就是他们爱神爱灵魂的心确实我们在北美的很多是赶不上啊，他们讲的道理好像翻来覆去就是那么一点。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坐在小板凳上一坐一天就是十个小时，然后就是不让你下来，然后有的时候你不小心，尤其像我这个脑子比较糊涂的，一堂课两个小时，有的时候一讲讲两个半小时或者更多的时候下来，赶快向他们道歉，他们很高兴，因为他们白白赚了半个小时。他们那种慕道的心情远远不是我们能够领会的，而他们那种早晨起来五点钟，有的时候四点多就起来祷告，跪在地上祷告。那么他们有的时候他们的房间，他们睡的地上连水泥都没有，就是普通的泥硬地而已。那么一下雨的时候就是泥巴一样，那他们就拿稻草放在上面，还是一人一条棉被就睡在上面啊。我实在不晓得他们的日子怎么过。那么最近这一次我去的时候，我到一个地方，那我脑子糊涂记错一天啊，应该是譬如说15号我们应该开始吧，我和他们说14号开始，所以呢13号晚上大家都需要进来。那他们国内的人也很客气，他们就安排，他们就重新联络，他们联络不像我们拿个手机拿个电话就打，他们很穷的，不是说在都市里面人人有手机，在乡村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他们全部再联络一遍，然后呢就为着我一时糊涂呢，13号晚上全部进来。但是呢14号下大雨啊，那个你知道那个地方一下雨啊，那个车子都不能开啊，出租车也不能开，脚踏车也不能骑，摩托车也不能骑，只有靠11号，你们知道只能走路。所以他们回来以后都感谢主，好在老是糊涂啊，全部都免掉这一场这个暴雨之后的那个泥巴啊。那那一天到了那个泥路简直是不能走路的，连我们这种人哈，叫我们走路都不太好走。那他们到了主日的时候，他们有几个人就出去到附近去讲道。那因为下雨也不能够骑车，也不能够骑摩托车，什么车子也没有，他们走路走两个半钟头去讲道，走到脚都抽筋了，到这个地步。他们服侍主就是这种环境里面服侍主。那么有的时候你就说，为什么好像神的神迹其实不随着这些传福音的人呢？我在一个地方那认识一个弟兄，他是非常爱主的。那几天我在上课的时候呢，因为都是成人嘛，但是有一家，因为他们有一个小孩子呢，有一天有个小孩子来聚会，我就看着这个小孩子啊，比一般的孩子可爱的不得了。你们不要以为我喜欢，没有女儿说喜欢人家女儿哈，不是这个意思。那个女儿比所有的女孩子都可爱的不得了，你在她身上看到一个好像就是好像很让你心里舒服的不得了。而且在这个后来我就说这是谁的孩子啊，他们才告诉我原来就是负责童工的孩子。那个负责童工呢，他后来他的女儿呢告诉我，他的大女儿已经结婚了，20多岁了，他们几乎20年以后才生了这个老二啊，他们说这是神给的啊。那他有一次呢，为着要让整个中国教会能够在爱心的里面彼此合一，不要彼此攻击哈，能够就把很多的领袖聚在一起，有一个特别的聚会。那个聚会呢也是很危险的哈，那么那个聚会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们的背景呢很不相同，所以200多人聚会，那是很危险很大一个事情，所以攻击也很大。那他就在神的面前祷告主，寻求主是不是主的意思，然后就照着主的引导呢，就把这个聚会号召起来。那么在聚会要开始的时候呢，那个他的大女儿就告诉我说，他有一天带他这个小妹妹到他们的四楼，他们那个时候住的地方不是他们自己房子，他们住的地方在四楼上那个平台上面在玩。就在他们讲话玩玩的时候，他一回头的时候呢，那个小女儿从那个四楼顶等于五楼啊，哗就掉到地上去，那个地上还是硬的啊， 他好像是讲水泥地，但是我觉得可能他的意思可能就是硬的地啊。那个他就看着吓死的，从那个四楼顶啊一路冲下去，去看他的妹妹的时候，发现脑都裂了，脑浆都出来了啊。那个他吓得要死，抱着妹妹冲上楼找他爸爸，然后说要赶快去医院。他爸爸说已经没气了，果然这个女儿已经没气了。他说根本到医院不可能的，赶快全家跪下来，就在那个小女儿旁边祷告。他就向神祷告说，神啊，如果我这样子做这个事情不是你的意思，是我自己的热心的话，那么我求你赦免我。若是出于仇敌的攻击的话，我奉你的名祷告，让这个孩子明天早上好起来。哇，就是这样简单信心了。那这个孩子就这样躺着，那么到了第二天早晨，他姐姐告诉我说，这个孩子就起来了，到处跑来跑去，就好像没有发生事情一样，头上还有疤。那神真的可以在他们中间就行这样的奇事，但是这个人呢，他也被抓到监里面去，而且他被在那个之前，他在97年之前98年之前已经被关在监狱的里面有17年之久，但是神迹奇事，神的保守，神的同在，神的喜悦仍然在他们身上。所以你看到这个小女孩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特别的恩典在她身上，就不是单单是外表或者是教导的可爱，而是这个孩子就好像有圣灵特别的复活一样，大能在他身上。那你真的是经历过这一些弟兄姐妹们在神面前爱神的，你再来看使徒行传就很不一样。他们被抓被打，然后告诉他说，你绝对不可以再这样做，你再这样做的话，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些有权柄的人，这些甚至于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那些干部本身文化水平性格都非常的不行，那一种的粗鲁，那一种的残暴啊！我最近还知道有一个人，他是在几天前，一个多礼拜之前，他还被打，我说听说我知道的，被全身绑起来，麻布包起来，这样子把他绑得紧紧的，这个人到最后都要发疯，在那撞来撞去的时候，他们才把他放松一点。还有这样子的情形，直到今天还有。我们在北京在上海这种大都市的人，我们一方面不晓得这种真正的穷人穷到什么地步，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知道在还有许多的地方，许多的基督徒被迫害到这个地步。但是这些人我都面对面的认识他们，这些人他们仍然在神的面前。他就说当他到公安被他叫他去的时候，他看到公安的第一句话说，耶稣是主，哈利路亚。他说我的福音不能不传，随便你怎么样子。那个公安的局长就和他，那个地方的负责人就和他说，我们两个年龄一样，我们两个就干下去了。因为他每次传的话就要把他抓起来，就要逗他，就要整他，然后到了关得满的时候把他放出去以后，然后他再传的时候再抓，就是这样子。然后他说随便你抓吧，反正我是跟你那个，反正我就是传定了。那个公安局长说，那我们两个就干上了。那我们希望这个公安局长赶快信主。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使徒们那个时候就被抓了。那么使徒们被抓了，在这个地方有三件事情我和大家分享，就在这93个里面，我用三件事情和你们分享。第一个是使徒坚定的立场，第二个是神全备的救恩，第三个是圣灵的大能的见证啊。第一个就是使徒们坚定的立场，他们说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里只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表示说他们所传所做的事情就是神所吩咐的，是不是？所以说他要顺从神，因为他们现在正在顺从神，因为是神的使者，神差派使者把他们从监狱的里面把他们带出来，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去到殿里面去，把这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我们奇怪，神把他们从监狱里面救出来，但是却没有保守他们不被抓，也没有保守他们不被打。所以在神的引导的里面，神并不是说让我们外面的平安好像就是神的平安，神的平安好像高过这个人所看来外表的平安。所以那些被抓，那些被打，那些被关，那些失去许多许多钱财，许多自由的这些人， 他们一点不觉得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平安，他们一点不觉得他们害怕，他们一点不觉得他们好像损失什么。你们听得懂这个意思吧？因为神的平安让他们能够体会人所不能体会的那一种的平安，所以他们才能够不论如何他们能够站着说，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不能够不传。所以第一个，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正是神所在做的事情。我们今天有没有与神同工？我们今天知不知道神在做什么？我们今天有没有顺从神，让神在我们身上做他要做的事情？这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使徒们都是，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圣灵的大能里面，神的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但是也让他们受苦，但是让他们在难处、在逼迫、在威胁，甚至在死亡的面前，让他们说，你们去把这生命的道传出来。神的儿女有责任要把神的救恩传遍天下。主并没有保守我们不遇害，主并没有保证我们不遇难处，但是主却保证，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逼迫永远不能够让神的道止住，安逸才会。困苦逼迫不会让信心失败的，罪恶享受妥协才会。当神的儿女跟随主往前走的时候，他们像是甚可怕的勇士，他们像是神的百姓，神打发黄蜂飞在他们的面前，神与他们同在。这些传福音的人，他们没有一个人害怕。我在95年的时候，就有一些教会的领袖和我说，我们的头不过是神把它放在我们的身上，哪一天时候到了要我们去的时候，要拿就拿走。他们根本把生命置之度外的这样子的传福音，他们在神面前的那一种为着福音、为着顺从神的，他们根本已经突破到所有的惧怕、所有的损失、所有的一切所会临到他们的事情，所以他们可以安然睡觉，因为他们知道主与他们同在。那么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宣教士，这些人也就是寻道者。他有没有被杀、有没有寻道，他已经是一个寻道的人。所以我记得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我姊妹和我说，我们很想能够做宣教士。那个时候我们很不方便，外面工作等等。那个时候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最起码我们先从心智上面做一个宣教者的生活，是不是？即使我们今天还在这里，但是我们可以过一个宣教士生活的心智的生活，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我们今天虽然没有逼迫和患难，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有这样子坚定的信心，这样子肯定的一个心态，这样子一个坚定的宣告说，我们顺从神。在他原文的希腊文的里面，这个字，这个顺从和一般的顺从不一样，它是一个必须的坚定的信从，整个新约只出现过四次。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顺从神，不论什么威胁，不论甚至于丧失生命，不论什么事情，我们必须顺从神而不顺从人。所以这一个变成历代教会的一个立场。圣经告诉我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当纳粮的给他纳粮等等。但是当一个政权在那个地方违背神的命令，在那里抗拒神的时候，我们就是站在神这一边。那逼迫来到的时候，我们就接受，若是不然，我们就顺从。当一切不是抵挡神的时候，我们仍然尽我们当尽的责任。那这就是教会2000年来在神的正道面前所站定的一个立场。我觉得虽然彼得在这里只讲了几句话，但是在这个地方就成为历世历代的寻道者他们所持守的一个的宣告，顺从神不顺从人。那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传福音、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要持守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和这样的一个心智。今天在国内仍然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就是持守这样的心智，他们不怕抓，他们不怕打，他们不怕关，他们不怕罚。他们虽然很辛苦，虽然他们不愿意碰到这些事情，但是他们决定了 顺从神。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神全备的救恩。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几件事情，在这短短的几句话的里面讲到，第一个，神已经使耶稣复活了，叫他复活了。第二个，神将他高举了啊，所以神叫他复活，神将他高举啊，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时代，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今天没有办法在这里讲这一些事情。他叫他复活，神将他高举，然后神立他为君王，为救主。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弟兄姐妹们，人做错了事情常常会懊悔，常常会后悔，尤其被人家看见，被人家知道，尤其丢脸的时候会后悔，会懊悔，哎呀，当初如果这样就好，当初如果怎么样就好。人真正悔改，在悔改的面前，人是完全无能为力。在悔改的面前，人没有办法做到，因为悔而不改，能悔不能改，因为没有这个力量能够改得过来。悔改是需要拯救，悔改是需要能力，悔改是恩典，悔改是福音，悔改是神所能够给的，所以需要救主，我们才能够得蒙拯救，才能够真正悔改。若是没有救主，就绝对没有悔改这件事情。我们必须明白，悔改不是在人的肉体的生命的里面能够做到的事情，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恩典，这是借着耶稣基督而做成的。我们讲到希伯来书那里讲到耶稣基督的七个方面，是不是他既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每天早晨献祭，每天晚上献祭，有各样的祭，但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说，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这些祭物永不能除罪。若是不然，献祭人的良心早就洁净了，就不需要再献祭了。但是这些献祭不过让他们想起来他们的罪来，因为他们仍然在罪中，仍然悔而改不过来，所以他们知道需要神的怜悯。直到耶稣基督来了，他把自己无瑕疵、无玷污，用永远的灵将自己献给神，一次而永远的完成了神的救赎。所以献祭的事情就停住了，罪从来没有被除去过。从亚当开始，罪就在那个地方捆绑了整个人类。只有到耶稣基督完成救恩的时候，罪就除去了。这是一个举世的福音和伟大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救主。这个末后的亚当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无罪神的羔羊，才能够把神的审判，把神在人身上所有的需要的咒诅全部放在他的身上。这使得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这些罪中的人可以得着恩典，这是救主，他是君王。我们要得蒙赦免，也是需要君王的权柄。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的。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我非常喜欢的第七节那个地方，他升上了高天，掳掠了仇敌。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当他升上高天的时候，他一路升到父那里去的时候，他就一路掳掠了所有空中执政的、掌权的、主治的、有能的，所有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全部都掳掠了。因为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在他的手里面。哈利路亚，这是我们的君王，他坐在神的宝座上面，等候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神已经让他复活了，神已经将他高举了，而且已经立他为君王，为救主。感谢主。所以使徒们在传的福音乃是这个救世之道，乃是这个生命之道，那一个叫人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能够赐下来给以色列民，给全天下。所以当彼得、雅各、约翰，当彼得他们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 众人觉得扎心的时候，彼得就说，你们应当悔改，是不是？让你们能够得着受耶稣基督的名，靠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好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神的救恩，耶稣基督的应许，都一件一件的成就在其中。主所有的应许，借着使徒们的忠心的侍奉，忠心的传讲这个生命的道，让圣灵的话出去，能够让人扎心。而且当人奉主耶稣名受洗的时候，圣灵就能够住在他们的里面。教会一个新约的时代就这样子产生，而这一个让这个地上的权柄，甚至于宗教的势力都要起来攻击他，但是没有办法扑灭他。因为但以理所看见那一个不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要砸在那个世界的大象的脚前，让它砸得粉碎，然后它要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是神所做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借着教会要打碎一切的权势，让神的救恩、神的国度来到，因为他是君王，他是救主。那么许多的人都因着这个奇妙的救恩，神给他们悔改的心，他们成为神的儿女。有许多许多的见证，许多许多的故事。我知道有一个故事稍微长了一点，很快的我把它简短。有一个人叫做 Kenny Mark Clinton， 他是英国的恐怖分子，英国和爱尔兰打仗，是不是？爱尔兰这个很多打仗，但是呢，他不是正规军，他是恐怖分子，常常暗杀许多的这些爱尔兰的领袖，所以他筹划了许多的暗杀的一些事情，自己也亲手杀了两个人，后来被抓，判无期徒刑，关在监狱的里面。他关在那个监狱里面，叫做一个开头是一个 H， 所以叫做 H 的监狱。他在那个监狱的里面呢，一个人就制服了15个那个守这个监狱的这些警员，这么厉害。所以他又被称为这个监狱的这个什么什么元帅啊，司令官。他以前就是那个恐怖分子的司令官啊，那个恐怖分子的司令那个叫做 Oster 啊，就是欧斯达的这个自由战士的司令官。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被人家把他关在一个自己一个地方，因为他会打人。他被关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知道寂寞会让一个人发疯啊，你们大概不太晓得 ，of course 最好不晓得，但是能够知道我讲的意思。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就非常非常的苦，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个地方只有一本 King James Version 的 Bible， 就好像你到旅馆什么都没有 ，Bible 有一本，那他什么事都没干，最先当然不敢看圣经了，但到最后实在是太烦了。要发疯了，只好看圣经。没有想到看看圣经，看看圣经以后，圣经的话一直进去了。那有一天呢，他实在受不了了，他就一个人就跪在监狱的里面，向神祷告说：“神啊，我需要你赦免，我是一个黑心的人，我是一个杀人为乐的人，啊，我这样的人，你肯不肯赦免我？求你赦免我啊！就像这个地方想说的，求你赐下悔改的心，求你赐下赦罪的恩，求你救我。”他就这样祷告，他说好奇怪，他一站起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了，好像那个罪恶的捆绑啊，全部去了，他在里面充满了神的恩典和神的同在，他受不了，他就在那个他自己监狱门口大声一喊：“你们全部站到你们的监狱门口！”因为他是这个监狱司令嘛，所以那些监狱的人全部都站在他门口，他就大声喊说：“他说我今天给你们一个最大的宣告。”我做了一个最重的决定，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了啊！你们都要相信耶稣基督，开始传福音了。哇，他是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个头子啊，还有很多恐怖分子人在那个地方啊，当然是两面的，我不晓得还有别的。他这个在这个18个月里面呢，带了24个恐怖分子信主，然后每一天每个礼拜在他的监狱前面呢有3次的聚会，然后不但如此，那些很多的卫兵呢都听着他的福音，都跪在他的面前哭着让他为他们祷告，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啊！后来被关了16年放出来，然后呢，而且他在这个监狱里面呢，他知道有一些叛军要发动一些整个的那个造反的时候呢，那个他们的那些国家的那些高层的人呢，都派他做代表去和对方谈，因为他关过监，他也做过事情，和他们谈的时候，他们的这个 language 都是 the same， 对不对？彼此能够沟通嘛。所以就平定了一些的事情， 后来就变成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那么他这样出来的时候，有一天他在家里面带聚会，正在带到那个求你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他太太那个时候怀孕，忽然之间他太太说他很累，要他就把他带起来，两个就上楼，一离开，啪这个十二枪的子弹连续打进来啊，就是那个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分子哈，共产就是他们对方的那边那个大概是爱尔兰那边也有共产的这些人啊，这个我是看书就是这么写的啊，连续啊就是这个连续发了十二次的子弹打他们啊。他太太坐的椅子上面全部都是弹孔，他的身上还有一些铅哈，这个两个人都没有被打到啊，那是1997年的事情啊，所以这个神真的是保守他啊，救他脱离这样子，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死在那啊，那是两个人三条命啊，所以这个人就变成一个神把悔改的心赦罪人给他，然后他就到处传福音，让别人能够悔改归向主。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让太舒服的日子让我们坐到这个地方，我们不晓得神爱世人，要让我们去把这个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能够带给那些需要的人。他们悔，但是只是后悔，只是懊悔，他们没有办法真正能悔能改，他们需要圣灵的能力，他们需要主的生命，他们需要那个赦罪的恩。主耶稣已经赐下来，我们就是他的使者，是不是？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讲到我们也是新造的人了，后面讲到说神把这个使人与他和好的职分也托给了我们，我们身上主说他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我们要去，在这句话的里面表示他把他的权柄也加给我们，与我们同去，所以教会带着天国的权柄啊，所以保罗才说使人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这是神的恩典啊，所以教会不是在这个地方只是求神祝福，求神保守，不要得到 SARS。 这个北京人是很会开玩笑，他们说三种人，我不知道这是台湾的还是北京的，反正都是中国版啊。他说那 SARS 是怎么死的，有三种死法，第一个是戴口罩闷死的啊，第二个是看电视报纸吓死的，第三个是在 电梯里面不小心咳嗽一声被人家打死的啊，都没有一种真的是生病死的，除了真正生病死的以外啊。所以我们不要看电视看报纸吓死啊，我们基督徒反而要把那种基督的保守和那种平安能够带给别人。我觉得这些使徒们啊，当他们第三件事情，他们是圣灵的见证啊，他们自己说，第一个我们就是基督的见证，我们就是见证，他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他的真正的意思是说我们就是见证，不在于他们所说的，而在于他们走到哪里神的权柄在哪里，他们走到哪里因为圣灵在带领他们，他们走到哪里生命之道带到哪里，人心就被神得回来，神的国度就到哪里，我们就是见证。他们原来是无知的小民，今天带着属天的智慧，他们原来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穷苦的百姓渔夫，但是他们带着天上的权柄。所以彼得约翰可以说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给你，奉拉撒勒人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就起来了。我那个时候在国内，我忘记是在飞机上还是在火车上，我就写了这个啊，这个没有和不缺，我相信这一堂我没有讲过，我就说当我看到国内的这些信徒的时候，我就说他们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一本圣经两个膝盖什么都不缺。目前这还是我发明的，没有专利，我说如果以后有人说的和我一模一样的话，感谢主啊，他们一穷二白啊，一穷就是真的穷，二白就是没有受过什么机会，以前没有什么教育机会，也很穷啊，一穷二白他们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怎么样子，一本圣经两个膝盖什么都不缺，神的爱，神的同在，神的能力，神的福音在他们身上比我们要真的是大有作为的感觉。弟兄姐妹们，约翰彼得约翰也说我们什么都没有，把所有的给你，就是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权柄，复活权柄，这个人不但起来而且跳着来赞美神。所以后来到了教皇的时候，有一次一个教皇他说，你看我们现在可不能再说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你看我们经营这么多，我们什么都不缺。有一个主教在旁边就说，是啊，我们再也不能够说我奉拿撒勒人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了， 是不是？巴不得我们在国外的教会，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比起他们来，我们不要说我们什么都不缺，而且我们能够说，我奉拿撒勒人的名叫你起来，得着悔改的心，得着赦罪的恩，因为我们就是他的见证，好不好？是不是该下来了？啊，时间好像到了，时间晚上特别过得快。好，我们祷告。主，我们看到你自己的使徒们在你面前这样子刚强忠心的顺从你，主，我们真是承认我们何等的羞愧。我们看见他们在官府的面前，他们带着属天的尊贵和权柄，把身子置之度外的时候，这一些官长拿他们真是一筹莫展，真是不晓如何是好。你的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就借着他们的顺从，把这生命之道广传了出去。主啊，今天你把我们放在这一个人人所炫目的最好的地方，主啊，让我们也借着 SARS 还有一些别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提醒我们自己，主啊，我们有一天要到你那里去，我们今天的日子是不是活在你的脚中的里面，是不是活在圣灵的洁净和充满的里面，是不是天天仍然把这个生命之道在各样的难处里面，无论得时不得时，都在那里传讲宣扬，让人得到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让你的慈爱救恩能够临到万民。主啊，再为这个教会祷告，再为我们个人祷告，愿你在我们身上得着你所当得的荣耀，也做成你自己所要做的功。我们在这里特别为深知追寻再交在你的手中，当有200多位福音朋友在那里的时候，愿你开恩，愿你怜悯，将这个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给他们，借着你的仆人、使女、弟兄姐妹们的侍奉，让他们真正的能够进到你的国度，脱离撒旦的捆绑。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